今天给我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们。希望复活的主的恩典充满于教友们的家庭和工作岗位。约翰福音四章见证了耶稣在雅各井旁边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耶稣与门徒从以色列南部犹大往北部加利利去的时候，说一定要通过撒玛利亚。如果从犹大去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是一条捷径。当时犹大人与撒玛利亚人不相互往来，犹太人在去加利利的时候不经过撒玛利亚，却往东部地区的庇里亚和迪加波利迂回绕道。绕道而行的距离是经过撒玛利亚路程的两倍，然而绕路过去是一般的做法。耶稣大概正午的时候到达了撒玛利亚地区基利新山旁边的城市，称为叙加的村庄。他很困乏，虽然有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却没想给水。耶稣于是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妇人没有给耶稣水，却如此说，约翰福音四章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如果亚述帝国要征服一个国家，便实施让本国的人民移居到那个国家，并与当地的人民结婚的混血政策。许多亚述人移居到了北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如此时间推移，撒玛利亚人和叙利亚人彼此也没有对话，并且互相轻视。因此耶稣说让他给点水喝。耶稣撒玛利亚妇人可能感到非常的惊讶，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什么胡话呢？然后两个人之间继续着答非所问的对话。那个女人问耶稣关于井水的内容，耶稣却回答说关于永远不渴的泉水的事情。约翰福音四章十五节，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语句说是，先生，你若可以赐予不渴的水，请赐给我，让我在这样的中午不用来打水的意思。其实更好是在说永远不渴的水，永远不渴的水，如果有这种水给我看看，从此不用再来打水。那时耶稣让她去叫她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她没有丈夫，然后耶稣说了一句令人更加的惊讶的话，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撒玛利亚妇人不得不承认，准确的知道自己过去的耶稣是先知一样的存在，因此他询问了平时存有疑问的关于正确礼拜的场所在哪里的问题。当时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礼拜，犹太人在锡安山，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礼拜。他问哪里是正确的礼拜的场所，但是耶稣没有回答礼拜场所，却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回答了时间，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虽然礼拜的时间比礼拜的场所更重要，在规定的场所献上礼拜，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来到那个场所，就会向神敞开心扉，通过那种敞开的心，把自己献给神，便可以与神交通。另外，因为通过一起献上礼拜的人们彼此交通，便会大得鼓励。明天开始全面解除社会，保持社交距离，希望从此可以一起来到礼拜堂，共同参加主日礼拜、圣经学习和祷告会。妇人关于正确礼拜场所的提问，耶稣回答的是正确礼拜的时刻。撒玛利亚妇人的回答和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约翰福音4:25-26，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撒玛利亚妇人向人们传讲自己所见到的就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撒玛利亚妇人中午在井边遇到的一位男人向自己要水喝的人，初见的时候看起来只不过是个犹太人而已，但是耶稣向他提到神的礼物和活水，他对耶稣的称呼更改为主啊，先生。耶稣提及活水，就是使人永远不渴的泉水，他向耶稣求活水，不用再来这里打水。于是再称呼耶稣为主。耶稣提及了他不愿意说的关于他丈夫的事情， 他向耶稣告白，主啊，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对耶稣的称呼，主啊，先生，越反复越是那个意思更深，现在甚至发展到了先知的程度。终于分享了有关礼拜的对话之后，他往城里去，向人们告白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弥赛亚吗？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女人对与耶稣进行对话下去，对于正在和自己交谈的对方，自己的认识在渐渐发生改变。重要的是，耶稣并没有改变，耶稣依然是原样。耶稣既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在耶稣的脸上渐渐散发出光彩。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只是这一点，她更加的清楚的可以确认到主。今天的经文当中，西门彼得也终于对主有了正确的认识，睁开了属灵的眼睛。圣经如此见证，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向拥挤的众人传达了神的道。然而拥挤的人，涌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无法继续在那里传神的道，于是借了一条船，把那条船当作讲坛传讲了话语。耶稣讲完了，于是对那条船的主人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顺从了话语，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同伴一起捞上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这是在我们人生的深处，也就是神话语存在的位置，撒下我们人生的网的时候，才能够经历神神秘的作为，也可以体验到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在上次礼拜的时间已经查看过了。但是之后西门彼得的行动让人无法理解。今天的经文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如果彼得看到载满两只船的满满的鱼，一定非常高兴，把这些鱼卖掉，便可以赚到足以用一段时间的钱，今后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再去捕鱼了，或者可以以捕到的鱼为本金，可以在加利利湖边开一家挂上加利利水产的商户或者是鱼铺，又或者可以叫来村里的人开宴席。如果有这样类似的内容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点点头。另外，因着耶稣的能力感到惊讶的彼得，可能无法控制喜悦的心情，握着耶稣的手反复表示感谢。再或者彼得开心地跳起了肩膀舞，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西门彼得，我们看到他捕获了那么多鱼之后，却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对彼得这种告白，这样的场面能理解吗？如果一个人在赌场上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丢光了，剩下的只是回家的路费，好像天塌地陷的深深的叹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 找到这个赌博破产的人，让他用仅剩下的车费买了彩票，中了头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可以找回，他能够像西门彼得那样告白吗？另外，如果有人所做的事情都不如意，完全破产，剩下的钱只有韩币5000块，所以本想用这个在非常便宜的面食店买方便面或者紫菜包饭，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说，在河景洞的彩票店买彩票吧，然后买的数字是20、22、4、17，剩下的两个数字是你出生的月份和日期，照他的话去做，如果得了一等奖，能像西门彼得这样告白吗？也许他会说，你是最厉害的赌徒，或者说你是我的恩人。但却不会像西门彼得那样告白。其实今天经文的前半部分也有不能够轻易理解的部分。耶稣为了用作传讲话语的讲坛，要求借西门的船让他稍微离岸。西门听到这样的话，并没有一言半语，就原样照做了。我们认为西门彼得和耶稣的关系是老师和门徒的关系，而且彼得是耶稣的首位弟子，所以自然而然会借给他。但是其实当时在借船的时候，耶稣和彼得还没有完全建立师生的关系。渔夫借出自己的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木匠的世界里面，不会把自己的工具盒借给人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让从事电脑图像相关工作的人，让他把他自己的所有的资料以及他所有的作品的电脑让人使用一个小时，难道他可以轻易的让出那个位置吗？或者是如果有人用一吨卡车做生意维持生计，那么有人要借他的卡车几个小时，难道他会把卡车的钥匙交给别人吗？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轿车，如果有人借也是很难借出的。当然现在可以轻易的就可以借用到汽车，而且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所以没有必要借用别人的私家车。对于渔夫来说，渔船是他的全部财产，而且现在西门他是整夜下网打鱼，却连一条鱼也没有抓到。这是以前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能他处在非常的空虚、沮丧、挫折等压抑的心情当中在洗着网。尽管如此，耶稣还是乘上了西门的船，让他稍微离岸。这样的情况下，西门彼得怎么可能并没有回复一句话呢？更令人费解的是，当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彼得怎么可能一言不发的就顺从了呢？可能会有一种宽容的心能把船借出，但是那个时间再出去捕鱼是另一件事情。以这段经文，讲有关顺从的讲道内容，以前曾经听到过几次。彼得按照耶稣的话下网到水深之处，在时间上也不合适，在场所上来说也不合适，他肉体上已经很疲惫了，但是还是顺从了。 可能有人还会说他勉强压着自尊心顺从了耶稣，因为耶稣是理工大学建筑系出身，彼得是水产大学渔业系的出身。但是这种无条件的顺从，这样的态度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教训。那我们回顾今天经文当中，彼得跪在耶稣面前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一点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更加重要。从新约圣经当中四福音书来看，今天经文耶稣和彼得的相遇并不是第一次见面。耶稣和西门彼得初次见面是这样的，约翰福音一章35-42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就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约翰和安德烈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听到施洗约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之后，他们就成了耶稣的门徒。神的羔羊是以色列百姓期盼已久的弥赛亚。成为耶稣门徒的安德烈最先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说自己见到了弥赛亚，便要带哥哥去耶稣那里。耶稣看见西门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将要称为基法。西门是垂听的意思，在当时的时候这个名字是非常常见的名字之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西门，也就是加拿大人的西门，也就是热心党的西门。代替耶稣背十字架的人也是来自古列涅地方的西门，还有基法。彼得的意思是磐石。耶稣对西门说，你要称为基法。这句话表达了主的意思，即我会让你成为像磐石一样的人。这里表达出了主的意志，也就是说这是耶稣和彼得的第一次见面。但是彼得无法确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事实，他认为不能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耶稣，然后就回家，依然过着渔夫的生活。之后彼得听见耶稣把水变成葡萄酒，另外他还听说耶稣治好了王大臣儿子的病情，然后耶稣来到了加利利。关于耶稣的教导和治愈的传闻像回音一样传遍了各地，耶稣的名声也日益高涨。耶稣来到加利利地区，安息日在会堂里教神的话语，治好了被鬼附的人，使他得以洁净。然后耶稣从会堂里出来，进了西门的家， 路加福音四章38到39节如此见证。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耶稣治好了被严重的热病所困扰的西门的岳母。该事件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记录着彼得成为耶稣门徒之后发生的事情，但在路加福音当中则记录着在彼得成为门徒之前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当中，关于耶稣生平是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排列记录的。路加福音开头说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从起初写下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很有可能是在彼得成为耶稣门徒之前发生的事情。看到耶稣治好岳母的热病，西门的感觉就与众不同了，之后发生了今天经文当中的事件。耶稣借船传话语之后，当他到深处下网打鱼的时候，西门这样回答，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直到这时，西门对主的称呼还是夫子 Master， 西门还没有承认耶稣是主，也就是基督，但是他服从了耶稣的命令的时候，渔网上的鱼太多，渔网开始撕裂，不仅仅是网被撕裂，而是撕开了西门的心。那是不能再拒绝耶稣的时刻，因此西门彼得如此告白。我们再来读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直到那时，西门彼得才认出耶稣是主 Kyrios。 当然后来彼得也有犯错，也有被指责的时候，然而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跟随了主。正如主所说，他渐渐成为了一个像磐石一样有信心的人。西门彼得第一次见到了耶稣，在迦拿婚宴上把水变成酒的耶稣，以及治愈了他岳母热病的耶稣，以及现在他所遇到的耶稣，是没有不同的耶稣，都是一位耶稣，都是同一位耶稣，都是同一位主。当时西门彼得面对耶稣作为基督的事实的时候，他面对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事实，但是主怀抱了他，让他成为了主的门徒。如果你正确的认识主，正确的遇见主，就会直接面对自己很糟糕的现实。那么这样的主对如此不像样的自己施予了救恩的拯救的恩典，我们会为此而感动。先知以赛亚在圣殿，在异象中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 神的殿里面充满了神的形象，有六个翅膀的天使与神同行。天使们用两个翅膀遮住了他们的眼睛，遮住了他们的脸，用两只翅膀遮住了脚，用另外两只翅膀飞着，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主耶和华，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但经历过神荣耀的以赛亚先知告白了这一点，以赛亚六章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先知以赛亚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荣耀而激动和欢喜，而是看到了自己很糟糕的现实。就算神要毁灭了他，他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看到了自己悲惨的现实。当然，神建立了以赛亚先知，让他成为向以色列传神话语的通道。在新约中也是如此。罗马帝国第一任、第十一任皇帝都米提安是逼迫基督教的一位皇帝，主后95年到96年左右，使徒约翰被流放到以弗所对面的拔摩岛，在那里耶稣记录了，在那里约翰记录了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向他显现的内容。这就是耶稣看到，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时的见证，启示录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使徒约翰也正如以赛亚先知一样，他在荣耀当中见到主的面，当时并没有说激动和欢喜，而是发现自己在主的脚下变得像死人一样。当然，羔羊耶稣让约翰写启示录，并没有告诉我们过去2000年基督徒生活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面要寻找什么。今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复活主日。复活的主到底在哪里呢？复活的主通过马太福音28章20节应许说，看哪，我一直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日。站在西门彼得面前的主，现在以灵的方式现在站在我们面前。当彼得第一次通过他的兄弟安德烈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主，而将水变成酒并治愈王大臣的儿子的疾病的时候，耶稣也是主。当耶稣治愈他岳母的热病的时候，耶稣是主。主耶稣让他经历到了空网之后，捕获了很多鱼，渔网险些裂开的程度。直到那个时候，彼得才通过属灵的眼睛正确认识的主，也发现自己是作为罪人的真实的面目。然而主还是接纳他为主的门徒。在过去的岁月里，即使我们 没有完全认识主、符合的主依然在我们面前。还有当我们否认主，当我们在固执于不依靠主生活的时候，复活的主也在我们面前。主按照他所应许，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一直在我们面前，现在在我们面前，将来也会在我们面前。当我们举目仰望我们面前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糟糕的存在，我们就会确认到这一点。但尽管如此，主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每一天更新我们，因为他是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上献出了救赎之血，并且死而复活的主。愿复活之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耶稣是基督。当他谈到永远不渴的泉水的时候，是基督。当他提到要带他的丈夫来的时候，他也是基督。当撒玛利亚妇人睁开眼睛看到耶稣的时候，更清楚地认识了主是基督。当西门彼得被他的兄弟安德烈引导来到主面前，那个时候耶稣是主。当水变成酒的时候，当在加利利各会堂里传神的话语医治病人的时候，耶稣是主。当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的热病的时候，耶稣是主。还有耶稣没有让网的尽头是空网，而是下网之后让他得到了满满的鱼，网险些裂开的程度，耶稣是主。西门彼得认识到了主的真正的地位，真正的面目，承认自己的是罪人，然而主却让他做主的门徒。在复活节主日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承认复活的主一直在我们面前。当我们人生走在锡安大道和流泪的山谷的时候，主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是有罪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复活的主面前。愿我们的生活、家园和社会更新，被复活的主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